创世纪是起源之书，
出埃及记是救赎之书，
利未记是圣洁之书，
民数记是漂流之书，
生命记是前瞻之书。
这五卷书合称摩西五经，记载了神和他的百姓所建立的关系，叫属神的子民得以明白神的心意。
欢迎收听梁凯玲老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摩西五经》。
各位同学平安，非常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今天我们继续《摩西五经》的课程。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第二十课，经文的范围在《民数记》第五章到第十章。我们要思想百姓预备离开西乃山这么一个题目。民数记第一章到第四章是第一个阶段的准备，那个时候还在西乃山，摩西将整个百姓组织起来，无论是动是静，都按着规矩，都要分工而行。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还有看到特别被拣选出来的利未族，他们怎么样对外或者是在内的配合，让整个百姓有秩序的活在神的面前。今天这一段经文呢，五到十章是紧接着提出一些快要离开西乃山最后的一个准备，那主要是礼仪条例方面的准备。我们按照下面四个大纲来讲解。第一个是洁净的律例，在民数记第五章。第二个题目是拿西尔人的律例，在民数记第六章。第三个是献礼跟守节的律例，民数记七到九章。最后在民数记第十章的时候就预备离开西乃山了。我们思想这个内容重点的第一个就是关于洁净的律例。如果你还记得利未记的时候，利未记里面有很多谈到洁净与不洁净的事情，所以我想民数记第五章里面也是做一些的补充，让我们知道说神非常重视一个人的洁净。首先第五章提到是在百姓的营地里面呢要干净，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还注重这种环境的卫生呢？恐怕我们要读一读五章的第三节，神说不要污秽他的营地，因为这个营是我所住的。有这么清楚一个指示说神住在这个营地，如果你记得会幕是整个百姓的营地的中心的时候，你就能够了解这个意思了。神说这是我所住的地方，因此就要求百姓说，如果你们不洁净的时候就要离开这个营地，要到外面去，洁净了以后再回来。所以这个是洁净里的第一点。因此在我们的生活四周围，我们常常祈求神的同在，我们常常祈求神住在我们中间。内心的洁净固然重要，可是没想到在民数记第五章神说营地的洁净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呢，鼓励大家在我们的生活环境四周围，我们也要用一点功夫去保持洁净。第二个，五章提到那个亏负人的罪。所谓亏负人的罪，就是有时候对人有亏欠，干犯了那个人，然后神吩咐说，如果你亏欠的人的时候，你要赔还，还有呢加上五分之一。这个是对付内心的愧疚的问题，不一定是罪，可是如果 内心有内疚的话，我想一个人他整个的生命跟生活都是有一个控诉在里面。所以当我们洁净外在的环境的时候，圣经也吩咐说，小心你里面有没有亏欠，有没有愧疚，若是有的话，赶快去跟人赔不是，还有呢，赶快去赔偿。第三点，在第五章十一节提到，夫妇之间有一些猜忌，有一些怀疑，这里特别讲到丈夫怀疑妻子不争的时候，把妻子带到祭司面前，让耶和华神来做一个判断，来澄清。所以我们发觉这个洁净的条例，无论在外在内，无论是家庭或者是营地，都要好好的仔细来对付。所以这个是第五章所提到的洁净的律例。第六章提到拿西尔人的律例，这是一个第一次看到的一个名称，拿西尔。民数记第六章说，无论男的女的都可以起一个愿，就是我要做拿西尔人。那圣经解释说，拿西尔就是归给神、归给主的意思。所以当你想说我要归给主的时候，你可以说我要做拿西尔人。这一章圣经第六章有好几次用一个句子来描述拿西尔人的意思，他说就是那些离数归耶和华的日子，不一定是人，就是那一段日子。所以若是你在神面前有个感动，你说我要做拿西尔人，我要归给主的时候，可能就是某一段时期、某一段日子、某一个年日，我要把自己这段时间分别为圣，归给主。所以这个是拿西尔人的一个意义。通常拿西尔人要守三项的规定。六章三到八节说，第一，不可以喝那个发过酵的饮品，像酒啊、醋啊、葡萄汁，这些他说不可以喝。还有呢，葡萄、葡萄干都不可以吃，这是容易发酵的一些的饮料跟食物。第二呢，不可以用剃头刀来剃头，这可能是一个外邦民族的一个仪式，特别是埃及人呢，每一个都是光头的。第三呢，他说不可以挨近尸体，因为那是污秽的。在其他的律例里面呢，有提到说挨到尸体的时候是污秽不洁净的，所以他们要有一些的约束，因为如果你归给主的时候，离开世俗的一些的风习，要归给耶和华。所以所谓的归主、归给主，是把生命的主权交给神。当然我们每一天都要把生命的主权交给神，可是呢，可能在某一个人的生命的某一个阶段里面，他特别有领受、有感动，所以他在这段日子当中特别为主而活，特别分别为圣。那这个拿西尔人呢，不是一种终生分别为圣或者是终生归主的一个人，他可能是某一段日子按规矩而行，活在神的面前。当然如果你记得士师记十三章第七节参孙的话，参孙呢，在他还没出生的时候，他的母亲就说，我要让他终生的归给你，终生归给神做拿西尔人。所以就是有两种的状况。因此若是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些的工作，让我们真是愿意在我们一生当中有一些时间是分别为圣给神用，我觉得这种操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操练。有人就这样子，他说我已经50岁了，所以呢一岁限一日，因此呢他就献出50日给神用。哎，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心愿。所以拿西尔人是一种祈愿的一种的奉献，那他跟利未人也不一样，利未人是神拣选出来服侍神的一群人。所以求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知道生命是神所赐的， 我们把生命的主权归给神，即使我们没有真正完全的献身做一个传道人，做一个服侍神的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每一天都应该是一个服侍的日子。这是第二点我们讨论到的。第三呢，民数记第七到第九章讲到一些献礼、奉献礼物还有守节的律例，所以我们提献礼跟守节的律例。首先第七章一到八十八节非常长的一个段落，他在记录一些百姓当中的族长，他们把礼物献在神的面前，每一天有一个领袖来献礼物，所以所有的领袖就是按着次序的每天来到会幕面前献上他们要献的，作为会幕的使用。那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好的一个提醒，做领袖的要以身作则，虽然他们不是利未人在会幕里面服侍，可是他们在神面前也有一个职责，就是把会幕里面要用的东西献到会幕当中，作为百姓的一个榜样，这是很重要的。跟着利未人的服侍呢，在民数记的第八章一到二十六节再仔细的谈一谈利未人来到神面前他要怎么样服侍。就像所有的祭司一样，利未人他要服侍神之前他要行一个洁净礼，这是在第七章提到他要行洁净礼，而且他要献上祭物。利未人本身就好像摇祭一样把自己献在神的面前，这是在第八章第七章都有提到的。在民数记这个段落里面呢，有一个现象我们要谈一谈。如果我们记得民数记第四章二十四节，他那边说利未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可能是三十岁开始服侍到五十岁为止，所以究竟利未人几岁来到会幕里面服侍呢？好像每个地方有比较不一样的说法。民数记的八章二十四节说利未人是这样子的，从二十五岁以外他们要前来任职办理会幕的事，到了五十岁要停工退任不再办事。所以根据民数记第八章他是说利未人二十五岁就来做事，五十岁退休。可是我们刚才看民数记四章二十四节不是说三十岁到五十岁来服侍吗？那根据历代志其他的经卷，历代志上二十三章说三十岁就要来了，可是根据历代志上二十三章说二十岁就要来了，所以这里至少有好几个服侍开始的岁数，二十岁、二十五岁、三十岁。那我们来怎么样看这个岁数或者数字的协调呢？我想这些不同的记录里面呢，有可能就是提供一种的弹性，有一些是二十岁，有一些是二十五岁，有一些是三十岁就进来会幕服侍，我想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当然他是不是三十到五十岁才真正在会幕里面承担比较重的责任呢？这个也是一种的说法，因为二十跟二十五岁可能是比较年轻的一段日子。无论如何呢，五十岁是应该退休的了哈，这是比较早的一个退休年龄。可是利未人呢，就是二十或者是二十五或者是三十到五十岁之间，这个比较年轻力壮的时候给神来用。所以我们整体做一个比较，这些服侍神的人呢，有一群是拿西尔人，他是时段性的归给神用，利未人呢是终生性的归给神用。我想若是我们把最精华的岁月给神用，这是生命当中最大的祝福。 有很多人就是把剩下的时间、剩下的日子、退休以后的日子给神用，这个对神是一种亏欠。那今天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呢，我们常常发觉人手缺乏，服侍的人缺乏，在教会当中，在团契当中，服侍的弟兄姊妹不够多，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可是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的地方，有一些神的仆人，他们工作到年老气迈的时候还是没有办法退任，可能是因为没有人接手，也可能是有一些年老气迈的工人把辞不退，不愿意放下这个工作，这都是不好的现象。求神提醒我们，该做工的时候做工，该放下的时候放下。利未人是30岁做工，50岁退休。这是我们从民数记这个古老的文献里面也看到一种的制度。第三呢，关于守逾越节，在9章1到14节提到守逾越节的这个节礼。那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当他们要离开埃及之前，在12章神就吩咐说，你们要守逾越节。那个时候整个的献礼的目的就是预备百姓来离开埃及，那他们要经过这个杀长子之灾，所以神借着逾越节的羔羊来取代了以色列的长子。那现在在民数记9章了，他们已经出了埃及，已经是进入第2年1月14日，所以是另外一年的一个逾越节，等于是第二个逾越节。他们在西乃的旷野来遵守这个逾越节的时候分外有意义，因为会幕已经做好了，神住在他们当中了。那在这个时候，他们纪念神在历史当中为他们所做过的一件事，我想对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怀念的日子。神既然是借着逾越节来拯救他们脱离埃及，当他们在旷野思想这么一个救赎的时候，我想这种感恩的心应该是油然而生的。所以他们在旷野守逾越节的时候，按着神所定的规律献上羔羊，除去面酵，让他们在神面前怀念这么一个救赎的时刻。但愿我们的生命里面常常都会思想神在我们身上的救恩。很多时候我们蒙恩得救，非常的兴奋，非常的喜乐，非常的感恩，但是日子一过去，我们对于神的救赎的工作，我们有时候就淡忘了，以致我们缺乏一个感恩的心，我们又缺乏一个警醒活出神恩典的心。所以在这个守节跟献礼的这个段落里面呢，民数记的7到9章里面，不单只是族长们以身作则，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利未人，他们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来服侍，当然也看到百姓们因着神的救赎，在这个时刻纪念守逾越节来献上他们的感谢。所以整个民族在这个时刻实在是一个非常能够荣耀神、见证神的一个阶段，巴不得我们也在我们生命里面常常有这么一些的时刻。当他们预备好了，到9章预备好了以后，10章民数记10章，神就吩咐他们说，是应该离开西乃山的时候了。所以在10章11节，第2年2月20日，云彩从法柜的帐幕上面收上去，以色列人就按战往前行，离开西乃的旷野。我们记得会幕做好了以后呢，神就说会幕要成为他们引导的一个中心。当云彩从会幕升上去以后，他们就要起行。当云彩 降下来覆盖在会幕上面的时候，他们就要安营。所以在民数记的第十章，神就让他们按照他先前的吩咐来进行他们旷野的路程。那其实在第十章一开始的时候，神吩咐摩西说要制造一个营号，一个号角来招聚会众。当他们聚集的时候要吹响号角，当他们起营打仗守节的时候，他们都要吹响这个号角。所以这个成为他们呼吁百姓行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记号。然后第十章十一节，他们按着先前所分派的，他们就是陆陆续续的起行往前走。十章的三十三节，摩西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宣告，当约柜往前行的时候，百姓就跟着约柜往前行。三十三章说他们离开了西乃山，往前行了三天的路程。那边就提到约柜在他们前面走了三天的路程，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所以约柜是领导他们的方向，也领导他们是不是要安营的啊，这么一个脚步。所以三十三节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节经文。那特别在十章的三十五跟三十六节，摩西顺着约柜的领导也有一些的宣告。十章三十五节，当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呼吁百姓说跟着约柜往前行，而且他这么一个宣告，他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所以当约柜往前行的时候，好像就是为以色列百姓战胜所有的仇敌，愿所有的仇敌都在约柜面前逃跑。这是十章三十五节往前行的时候。十章三十六节，当约柜停住了，百姓要停住的时候，要安营的时候，摩西又宣告说耶和华啊，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的人当中。所以往前行的时候，摩西说求神在前面开路，停下来安营的时候，摩西说求神回到我们当中。因此呢，你看到摩西在这里所教导百姓的，神的领导、神的同在、神的同住，都是摩西非常非常重视的。那前面所举出来的各种的因素呢，其实就是出城、神引导还有神同住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第十章第十一节，当他们预备离开西乃的时候，我想前面的描述就已经是把民数记第一到第四章他们的组织、他们的安排都按着次序来行。可是到第十章结束的时候，摩西还留下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神的引导跟神的同住是百姓一定要好好珍惜的。所以这个大概就是五到十章整个准备的过程了，希望我们可以再仔细的读来了解里面的次序。下面呢，我们要思想神学连贯。这个段落是讨论到预备起行往应许之地的，其中最重要的就像我们说是神的同行。你记得摩西曾经祷告过，在出埃及记三十三章，他向神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为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所以不是人数多造成以色列百姓跟地上的万民有分别，乃是神的同在造成这个分别。所以当百姓准备出发的时候，摩西就确定让百姓知道必须要了解神的同在的重要性。而这个同在的很多的条件里面呢，在这个段落里面开宗明义的教导是营地的洁净，因为这个营是神所住的地方，因为会幕在全营的中心， 因为会幕的功能是表明神住在百姓当中。所以无论什么时候，百姓都要被提醒，不洁净或者是罪恶，就是拦阻神同在的一个主要的要素。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常常求神的祝福，求神的同在，可是我们有没有在神面前被光照，求神除去所有拦阻神同在的原因，可能是外在的，可能是内在的，可能是属灵的，可能是我们的情绪的，可能是我们跟人的关系，求神挪去这些拦阻他和我们同在的这些的原因。另外一方面呢，跟神同在的真理相辅相成的就是会幕或者是约柜的领导地位了。如果你注意的话，现在会幕做成了，已经取代了摩西这个领导的地位。现在不是摩西说去或者是留，乃是约柜说去或者是停。所以当他们要预备往前行的时候，他需要引导，因此呢，神就给他们一个记号，就是云彩降在会幕上面，或者是云彩从会幕上面升起来，这个就是他们停留或者是启程的一个记号。若是他们能够警觉到神的引领，就知道应该停止或者是前进了。我想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需要留意神的记号，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往前或者是停顿。所以当摩西在引领百姓、呼吁百姓、召聚百姓往前的时候，他就发出一个宣告，求神除去前面的敌人。当摩西呼吁百姓停顿的时候，他就有一个祷告，神回到我们当中。所以无论是往前或者是停顿，神的同在，我们要警觉到这个真理。所以弟兄姊妹，无论我们在哪里，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或者是动或者是静，我们有没有警觉到神是不是与我们同行呢？这是神学连贯里面我们彼此提醒的。最后我们来看课后的作业。下一课我们要讨论民数记十一到十四章，请你回去阅读一下。第二题我们要做的，请你从神对拿西尔人、族长、利未人这三群人的吩咐，以及他们的行动、他们的回应，看看神对服侍人的期盼是什么呢？请你列出三点。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若是你需要讲义的话，请你向电台来索取梁凯琳老师的摩西五经课程讲义就可以了。我们下次再见。